老太婆的筋肉应该是松的，骨头也是轻的，但是白玉京抱起这个老太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绝不会超过35岁。35岁的女人如果保养得好，身体依然是坚挺而富有弹性的。这时老太婆说，现在你想怎么样？
这就看你了。
看我？
看你是不是肯听话。
哦，我一定听话。他的眼睛突然露出一种甜蜜迷人的笑意，用力在脸上搓了搓，
就有一种粉末如细雨般的掉了下来，
一张成熟美丽极有风韵的脸出现了。白玉京叹了口气，
哎，你果然不是老太婆。
这女人微微一笑，是那儿的妹。
谁说我老？
她的手还在解着衣扣，慢慢的拉开了身上的白麻衣服。衣服里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丰富、坚挺、成熟而诱人的动体，甚至胸膛都没有下垂。白玉京看着他的胸膛时，他胸膛上的顶尖两点就渐渐的挺硬了起来。这个女人轻咬着嘴唇，温声的说道，
现在你应该已看出我是多么的听话了。
白玉京只有承认，他又媚笑道，
我看得出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男子，现在为什么却像孩子般的站着？
白玉京道，
你难道要我就在这里？
这个女人笑得更媚更荡，
这里为什么不行？
老鬼已死了，小鬼儿也睡得跟死人差不多。
你只要关上那门，
门是开着的。白玉京不由自主朝那女人看了一眼，突然见到那床上死人般睡着的孩子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一个翻身，十余星寒爆射而出。
这孩子的出手竟也又快又毒，最可怕的绝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个孩子出手也会如此狠毒，何况白玉京面前站着个赤裸裸的女人。
世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赤裸着的美丽女人更能令男人变得软，变得更模糊？
这暗器几乎已无疑立刻致命，
但白玉京却似又早已算准这一仗。只见他一挥宝剑，剑光画了个圈，这些致命暗器就已全没了消息。女人见到这儿，咬了咬牙，厉声说道，
好小子，老娘我跟你拼了。
那孩子也一跃身，竟从枕头底下拔出了两把尖刀，扔了把给女人。
两把尖刀立刻闪电般的向白玉京劈下。就在这时，
这个棺材盖子突然掀起，一根鞭子毒蛇般的卷了出来，是缠住了白玉京的腰。
这一鞭才是真正致命的，白玉京的腰已被鞭子缠住，
两把尖刀以闪电般的向他刺了过来。
他已完全没有躲避的余地，
他没有躲避，反而向尖刀上迎了过去。棺材里的人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量将他一拉，
一将他从棺材里拉出，
那么一看，这个人正是刚才突然在曙色中消失的僵尸。
这个女人眼看着两把刀已刺在白玉京的身上，谁知突然就奇迹般的跌下，
当的一声摔跤在地上。
女人和孩子的手腕已多了一条伤口，
白玉京的剑本身就像是奇迹，这剑光一闪，削破了两个人的手腕，再一闪，又削断了长鞭。僵尸本来正在用力收鞭，这个鞭子一断，他整个人立刻失去了重心，咚的一声是撞在了后边的窗户上。女人和孩子的惊呼还没有出声，这个白玉京已反手一掌打中了孩子的胃。这个小孩只觉得眼前一阵黑暗，连痛苦都没有感觉到，就已昏了过去。那个女人的脸此时已是惊惧而扭曲，是转身想逃。她刚转身，白玉京的剑把敲在了他的后脑海上，他晕的比孩子快多了。僵尸背贴着窗户看着白玉京，眼睛里也充满了恐惧之色。他几乎不相信自己在看着的是一个人，这人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出手？
白玉京也在看着他，冷冷地说道，这次你为什么不跑了？
僵尸突然长长叹了口气，
哎，我本就没有得罪你，为什么要跑呢？
白玉京看了他一眼，
你的确没有得罪我，只不过想要我的命而已。
僵尸睁大了眼睛，
那也是你逼着我们的。
白玉京皱了下眉，
哦，此言怎讲？我想要的只不过是那女人从我这里骗走的东西。
白玉京眉峰往上一挑，
谁骗走了你的东西？莫非说是袁姑娘，她骗走了你什么？
是一张图，一张密图。
密图？什么密图？藏宝的密图？不是，
不是。
这张图本身就是宝藏，无论谁有了这张地图，不但可以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，也可以成为世上最有权力的人。
白玉京不解地问道，为什么？
你不必问我为什么，但只要你答应放过我，我就可以帮你找到那张图。
哦，只有我知道，这张图一定在这袁姑娘身上。白玉京沉吟着，突然笑了笑，
呵呵呵，既然一定在袁姑娘身上，又何必要你帮我去找呢？
哦，因为他绝不会对你说实话的，他绝不会对任何人说实话。可是我不但知道他的秘密，还知道……
他的声音突然停顿，断绝，一双铁钩从窗外伸了进来，
一下子就勾住了僵尸的咽喉，没有再说出一个字儿。只见这僵尸眼睛已突出，鲜血已从并列的眼角流了下来，然后他整个人就像是突然被抽干，突然萎缩。若不是你亲眼看见的人，绝对想不到有这种可怕的事情出现。
看见过的人，这一生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白玉京只觉得自己的胃也在收缩，几乎也忍不住开始要呕吐。他看见方龙香慢慢的走进来，用一块雪白的丝巾擦着铁钩上的血迹。白玉京看着方龙香，阴沉的说道，
你不该杀他的。
方龙香笑了，
你为什么不看一看他的手？
僵尸一倒下， 两双手却还是紧紧地握着。方荣祥淡淡地说道：“你以为他真的在跟你聊天？我如果不杀了他，你现在只怕已成了蜂窝。”就见方荣祥用铁钩挑断了僵尸手上的筋络，手松开，满把暗器散落了下来，一只手里就握着四种不同形状的暗器。方荣祥看了一眼白玉京：“我知道你的长生剑是暗器的克星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知道这人的暗器一向很少失手的。”
白玉京吸了口冷气：“
那我问你，他是谁呀？”“此人不是旁人，乃是长江以南用暗器的第一高手，公孙敬。”“
哦。”白玉京眉峰往上一挑：“莫非他是青龙会的公孙敬？”“
不错，就是公孙敬。”白玉京叹了口气：“
但你还是不该就这么快就杀了他呀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呢。”“
你可以问我呀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就见方荣祥走了过去，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着地上的女人，叹息着说道：“
想不到公孙敬不但懂得暗器，也很懂得选女人。”白玉京往前凑了凑：“
这是他的女人？”“
是他的老婆。”“
那么这小孩是他的儿子？”方荣祥又笑了：“
小孩子？怎么，白玉京，你以为这真是个小孩？”“
他不是小孩。”“
这小孩子的年纪至少比你大十岁。”
方荣祥用脚踢了下孩子的脸，
脸上也有粉末落了下来。这孩子的脸上竟已有了皱纹。方荣祥接着说道：“这人叫毒钉子，是个天生的侏儒。”
白玉京忍不住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死人不是死人，
孩子不是孩子，老太婆不是老太婆，这倒是妙得很呐。”方荣祥淡淡的说道：“
只要再妙一点点，你就已经成了个死人呐。”
方荣祥微微点点头。这青龙会的势力遍布天下，他们既然是青龙会的人，行踪为什么要如此诡秘呢？方荣祥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因为最想要他们命的就是青龙会。”“
哦，为什么？”“
因为公孙敬做了件使青龙会丢人的事儿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
一件关系很重大的东西在他的手里被人骗走了。当然他知道青龙会的规矩。”“
哦。”白玉京似乎明白了，所以他才带着他的死党和老婆易容改扮到了这里，为的就是想追回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“
不错。”“
那么这些事儿……”“我说方荣祥，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”方荣祥笑了：“
白京，你难道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白玉京凑到了方农香的跟前：“
那我问你，
那东西真的在那袁紫霞身上？”“
这你就该问他自己了。”“
那么他人呢？”“
就在外面。”
白玉京立刻走出去，方农香闪开身形
让白玉京出去。
突然间一把铁钩划破了他的手腕，白玉京
被这个举动惊呆，长生剑在手中当啷是掉在了地上，紧接着一个比铁钩还硬的拳头打在他的腰下荆门穴上，他倒了下去，烛光在摇动，整个屋子都像是在不停地摇动着。白玉京还没有睁开眼睛，就已感觉到有个冰冷的铁钩在擦着他的咽喉。他终于醒了，也许他永远不醒反倒好些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方龙香的那张脸。
方龙香那张脸本该是非常英俊的脸，但现在在白玉京的眼中，这张脸似乎变得说不出的丑陋。这张脸正在微笑着，他对着白玉京的脸，方龙香说道：
你想不到吧？白玉京眨了眨眼，用眼皮回答了他。紧接着白玉京说：我的确想不到啊，因为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朋友。
白玉京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，既然已经输了，为什么不输得漂亮些呢？
方龙翔微笑地说道：谁说我不是你的朋友？我一直都是你的朋友。哦，那现在呢？
现在就得看你了。
白玉京明白了，看我是不是肯听话。
哦，对，一点都不错。
白玉京嘴角往上翘翘，我如果不肯听话呢？
方龙香突然长长叹了口气，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铁钩，慢慢的说道：
我是个残废，一个残废了的人要在江湖上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如没有很硬的后台支持我，我就算死不了也绝不会活得这样舒服。
白玉京吸了口气，那我问你，谁在支持你？
方龙翔看了眼白玉京，
你想不出。
白玉京终于明白，他苦笑道：没想到啊，原来你也是青龙会的人。
方龙翔点点头：青龙会的坛主。
白玉京道：这地方也是青龙会365处分坛之一。
我知道你迟早总会完全明白的，你一向是个聪明人呐，白玉京。
听完了方龙香这几句话，白玉京只觉得满嘴苦水，吐也吐不出。这时方龙香说道：
三年前我也跟你现在一样躺在地上，也有人用刀摩擦我的咽喉。
白玉京好像明白了，所以你非入青龙会不可。
那人倒也没有一定要逼我入青龙会，
他给了我两条路。
哪两条路？一条是进棺材的路，一条是进青龙会的路。
白玉京点了点头：你当然会选后面那一条。
方龙香笑了笑：
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同样选这条路的。
不错，谁也不能说你选错了。
我们既然一向是好朋友，我当然至少也得给你两条路走。
白玉京面带微笑：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朋友。 方东祥接着说道：“第一条路近得很，现在棺材就在你的旁边。”白玉京一摇头：“哦，不，这口棺材还太薄了。你说像我这样有名气的人，你至少也得给我弄一个像样点的棺材吧？”“
那倒用不着了，我可以保证你躺进去的时候，你分不出棺材是厚是薄。”他手上的铁钩又开始在动。方东祥微笑着，但无论如何，睡在床上总比睡在棺材里舒服。